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在主面前喜乐，能不禁来到底特律这个城市，而且能给我们自己的同胞又是属灵上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一些话语方面的学习。其实这次到底特律来，我是不是在这里想讲道，而是因为贝老师他一直跟我们有交通有联系，希望我们早一点过来陪陪他老人家，因为他对中国教会尤其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有感情，所以他知道我这一次要来美国，所以之前一直跟我们联系说什么时候早一点过来，那我们对这些老人家呢都有一些陪伴的时间。但是不知道这个老人家呢他自己很客气，希望我们国内来的弟兄跟这里弟兄姊妹呢有一些话语方面彼此的学习，所以这次我也非常喜乐，有幸的能站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姊妹有一些信息上的交通。我是93年放假工作，然后开始全世界的服事。之前呢，自己呢也做一些企业，然后因为盟主的呼召，就开始放假工作了。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莫要塞》，叫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大陆见证施工部出的一本书叫莫要塞啊，因为我们以前是受这些老弟兄啊这些老人家的带领影响，一直呢就跟着他们这些前辈的圣徒怎样的服侍主。但是这些老人家们走了之后呢，我们这一批人呢就是后来继续的承接我们先辈们他们在主面前的意向和使命，所以在国内呢不同的地区呢在那里服侍，主要呢还是以本地为主，但是有空的时候呢在各个地方特别有需要的一些内陆地区呢我们在那里有一些服侍。其实北美这一个地方大家都非常清楚，从知识层面上来讲我们都不缺，而且呢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听到全世界很多比较有知名度的这一些的弟兄们啊给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彼此的分享。所以第一次来美国服事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把我带到一个教会里面去，结果路上这个弟兄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弟兄对不起啊，为着你自己的信息呢，所以我就稍微给你有一些思想上的准备，提醒一句话。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今天来参加聚会的这一些的弟兄姊妹基本上都是博士生啊，而且呢都是从台湾香港从大陆里面出来的，他的意思我懂，希望呢我们在讲信息的时候能知道他们都是比较理性的人啊。但是我们的信仰既有理性的但是又有感性的，今天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太理性化了，不是说不需要理性，就太过理性化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慢慢的脱离了圣经的范畴，主耶稣基督所经过的这些的脚踪，以至于许多时候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如果说跟我的理性不能接受的时候，可能今天我们就会排斥这些的东西，甚至会放弃这些东西。所以有一次我在东岸的时候，应该是东岸啊，在东岸的时候有一次很小的一个查经班里面啊，他们在查撒母耳记上15章16章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一些问题，我就很惊讶啊，我说今天的信仰怎么会这么理性化了。当然我们讲过需要理性，但是如果过了这个界限的话，那今天我们的信仰呢就会产生很大的危机的。我们中国教会呢有一个老人家有一次被邀请到英国呢一些教会去服侍，这些老人家呢因为他们特殊的年代没有经过神学的训练，所以他们的讲道呢基本上以做见证为主的。当他讲了一半之后呢，突然之间中间有一个年轻人啪站起来，他说老先生对不起打断你一句话啊，我们老人家只能停下来。他说有什么意思？他说刚才你所做的见证都是真的吗？这个老人家一下子就是不知所措了，讲了一半呢他的见证呢被怀疑了。 那即使我们这位前辈的老弟兄，他知道这个年轻人绝对不会怀疑他的人格，也不会质疑他所做的见证是假见证，就是这个年轻人在他的观念当中，好像这一些的见证对他们来讲，这是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了，怎么可能这样子呢？就是他们的信仰的经历当中，在他们的理性里面，好像这个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一个事实，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有一次有几个大学的老师问我怎么信主的，当我讲完我自己见证的时候，那个老师呢还是我们宁波大学的一个人文院的院长，他对着他的儿子呢，对面的对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是某一个大学的老师啊，自言自语的说了三句话，但是其实就是一句话，他说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我说贺教授，我们的信仰是不可思议的，从理性上你很难去解释，从逻辑上来讲你很难去推理，从科学家来讲你很难去研究，但是呢今天呢事实摆在你面前。今天上午我在奥克莱华人教会当中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的门徒们看见这位主他在海面上怎样斥责风斥责浪的时候，哇，他们看见了整个大自然都掌控在这一位主的手中，他这么一说竟然风止住了，浪也平静了，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马可竟然用了惊奇这两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理性当中好像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就异口同声的说这么句话，他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他们跟从主三年半了，而且他们看见过五饼二鱼，是五千人吃饱，剩下十二来子。其实从其他福音书里面讲到，除了妇女孩子男丁约有五千，如果说一个男丁带一个老婆带一个孩子的话，那个时候的整个人数差不多到两万左右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已经看见过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了，但是那一次为什么他们这么惊奇呢？因为这一件的事情来讲对他们的理性上来讲太不可以接受了，虽然在他们的感性当中他们希望主在那里拯救他们，因为他们也说过父子我们丧命了难道你不顾吗？但是当他们真正经历那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的理性当中竟然跑出了一个惊奇的两个字，并且说这到底是谁。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想透过约翰福音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家庭，就是玛利亚马大拉撒路这一个家庭所发生的事情，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当耶稣迟到时这样一个主题。我不晓得以前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主题啊？这个好像传，你可能会说你这个传道人就觉得怪怪的，怎么讲这个主题呢？耶稣怎么会迟到呢？但是从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的经文一直到了十二章里面，我们一直看见整个画面当中是因为那一次耶稣所谓的迟到了，后来就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了。不仅仅拉撒路复活了，马大玛利亚信心被鼓励了，连那些犹太人这一些荒冈野的脑袋，他们竟然那一次也因为拉撒路的事他们都信主了。我们知道有一个异教徒信主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那天奇迹却发生了。那么整个故事的里面主要的核心是在讲什么呢？我们发现当然有很多内容，今天下午我们也没时间跟大家讲，所以我就讲中间的一块，就是当耶稣迟到时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当耶稣迟到时的门徒们有很多的反应，甚至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极端的，特别像多马，哎呀，当我们的主说去吧，结果呢多马说我们和他也许同死吧，因为对多马来讲根本没有希望的。 那么在我们分享之前呢，我还是请大家一起呢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挑几节读好不好，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开投影，我们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呢可能时间有点太长，所以我就简单的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来找出几段经文。我们首先从第一节开始读起。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足又用头发擦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然后呢我们就越过了到了十六节，多马又称为里多马，就对他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好，然后我们再越过下面第二十八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然后我们再越过，请看下面的三十九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鼻子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第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们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见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待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紧接着呢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时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了头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接下去呢我叫大家一起跟我呢来读几节经文比较重要的我们请看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三节经文呢请大家一起跟我念好不好。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起。马大说：我知道你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我们圣经呢就暂且读到这里。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耶稣从我们的观念当中，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主，他怎么可以耽误我的时间呢？我们讲到旧约跟新约这两个概念，约是什么概念呢？我不晓得你们是有没有中间从商的，因为我知道底特律这个城市是一个汽车城，所以大部分来到这个地方的都是理工科的比较多做工程的比较多。那我是从商出身的，我是从商出身的。当主呼对不起，我先问一下，今天这一堂多少时间？
这两个小时，下一个。
哦，是这样是吧？好，谢谢。我是从商的，当九三年呢主呼召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挣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赚钱呢实在太容易了。中国呢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个时候我们经商的一句话说：钱呢都踩在自己脚下，随便都可以去捡的。再加上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利润呢又特别高，所以那个时候非常挣扎。但是感谢主呢，我常常讲，在基督的军营当中没有一个是自愿兵的，都是俘虏兵。我们都是被主的爱什么所俘虏过来的，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的说：主啊，我把一生交给你。实在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被主的爱抓住，像约拿一样，本身我们都是逃兵， 但是到今天呢，成为精兵呢，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接受了多少的训练，当然这个里面肯定有它的过程，但是最关键的，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懂原文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催的意思，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得不放下我们世界的前途，来跟随这一位被世人所唾弃的拿撒勒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当我放在工作之前呢，我很挣扎，因为从世上的话来讲，前途无量。这个前途无量不是前后的钱，是人民币的钱。但是呢，在主的爱激励之下，在主的呼召之下，你不得不顺服他里面的感动。然后呢，我在我的客户的一个一个去交接这些事情，我说我生意不做了，我们就到此为止了。结果这些客户都这么说，他说如果你跟我一起继续做下去，我们还是朋友，而且呢，我们都可以谈价格。他以为我自己价格可能不太高啊，要另找伙伴了。我说不，但是你也不能跟他讲我传福音去的，我去全职侍奉了，他们也听不懂。所以到最后他们说，对不起，那只能按合同办事，因为你自己什么违约了。所以现在呢，我不给你打官司，我不叫你付违约的钱，我们之间已经有够给你面子了。所以结果呢，一个一个客户呢，钱都拿不过来，到最后呢，我是一无所有的从世界里面出来。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什么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下面呢，我有两句话问大家：当一个神的儿女在你人生中山穷水尽时，或者说在这一个时间的里面，对你来讲比任何都重要。什么重要呢？就此时此刻你对时间中的主有一个回应。什么回应呢？希望在一刹那之间，什么让我自己的祷告蒙你的垂听，让我的难处蒙你的眷顾，让我的十字架替你自己来背，使我在山穷水尽一无路的时候，有一天柳暗花明的又一村的。但是2000年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有一些蒙恩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在这种处境当中希望主立马解决他们的难处，而是继续等候神的旨意，继续来仰望主的怜悯。就像有些圣徒们祷告说，主啊，我们的祷告不是求改变你的旨意，乃是来改变我自己，使我的一生继续在你的旨意当中，在你的轨道里面，照着你对我所定的原则要求继续一如既往。可是呢，在我们事实上，我们却发现在世界上很难等，就像扫罗一样，过了7天还不到呢，他就等不及了，就献上了燔祭的。哎呀，腓力士人呢来犯境了，身边的人呢就开始逃财走势了，丢盔弃甲了。撒母耳呢按照锁定的时间呢又没有到，结果呢他就献上燔祭了，刚刚献完呢，撒母耳就到了。这不是一种巧合，绝对是神叫他在那里学习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你要等候什么呢？不是等候腓力士人的犯境呢，而是等候我对你自己所命定的一些原则。所以到最后，撒母耳对扫罗说，你既违背了我的命令，我就厌弃你做王。为什么呢？因为对神来讲，听命是什么？胜于献祭啊，顺从是胜于什么？供养的自由。今天在这一个时代当中，主也叫我们学习，在困境当中，在难处里面，我们怎样 在时间中来等候他的旨意。下面一个问题呢，你遇见事态或者事业，总要相信神的话，神的事实比你的感觉更靠得住。你只管满心相信神的话，神要负责叫你有经历。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去经历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到很辛苦。特别像我自己，我常常感觉到自己是失败告终。一天祷告神不听我们还可以过得去，一个礼拜如果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开始纠结；如果说一个月还得不到回应的话，我们就开始呢有一些自己的行动了，有自己的计划了，有自己的筹算了。好，这是我的前言。首先呢，我们来交通第一个方面，在困境中会有顺境，这是我第一堂所交通的信息。在困境中会有顺境，这户家庭他们是什么困境呢？因为人在世界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困境嘛，是吧？我今天上午刚刚在那边讲过，有些人是因为家里经济上的困境，有些人呢是因为健康方面的困境，有些人呢是因为他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困境，有些人呢是因为在婚姻上的困境，有些人呢是在亲子方面的困境。美国还好一点了，在我们国内呢，哎呀，现在养育孩子啊真是一团糟啊。在适者生存列车淘汰的社会当中，好像孩子是他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的，所以这些孩子特别是九零之后的孩子，他们带着天下老子第一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现在的九零之后的孩子已经自我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孔子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子来解决啊，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所以很多的爸妈，很多的爸爸都希望中国传统的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在孩子的教育投资当中他们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但是常常事与愿违，因为很多的孩子未必像父母亲这样子的期待要求去付之行动，因此有些做爸爸妈妈的就是开始崩溃掉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困境，那这户人家的困境呢，既不是钱也不是权，更不是因为其他的因素，而是首先我们看见他第一个困境是什么呢？服事中的困境。可能有人会说，弟兄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明明他们的困境是在健康当中的困境了，是吧？因为他们的兄弟快要死了，所以他们疾病就开始的乱投医了。但是他们其实呢，因为乱投医呢根本不是乱投医，严格上来讲我说他是乱投医的，但是其实他们从人之常情来讲他们绝对不是乱投医。因为曾经我们的主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常常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离开了富丽堂皇的圣殿，到了伯大尼这个家去住宿，因为这个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有安息的地方，所以这个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我们的主呢有一定的关系在的，有一定的关系在的。他们曾经服侍过主，曾经服侍过主，而且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这一个家中，有这个家中不但得到了马大的这种伙食方面的服侍，而且得到了玛利亚什么香膏抹主的那一个，从今天的话来讲那一个超级的服侍。所谓超级的服侍什么呢？就是这位姊妹把她自己一生当中所有会关系到她生命生活前途的那一个香膏就抹在她的身上。所以这个家庭对主曾经付出过很多，但是今天呢他们陷入困境了。这么一个爱主的家庭怎么会家里发生对他们生命当中来讲是一个摧毁的打击？我们不知道马大玛利亚他到底家里有没有爸爸妈妈，圣经从来没记，甚至很多的圣经学者说这是三个孤儿。但是不管是孤儿也好还是怎么样，我们暂且不顾，至少这个家庭曾经在主身上付出过很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主应该顾念这个家， 应该到这个家庭呢有一个余格的恩典，有一个特别的回报，因为这个家庭曾经为了主的缘故，他们今天付出过很多，但是岂不晓得那天他们不但得不到什么主在他们身上所谓的这种的外在的祝福，而且他们家中唯一的一个男丁突然之间有一天要死了。你们还记得列王记下第四章的一段经文吗？以利沙的有一个门徒突然之间有一天什么死了，他的妻子啊有一天啊跑到他的家中，他说你仆人我丈夫他敬畏你，你是知道的，但是他今天死了，他不但死了而且留下一屁股的债，现在债主跑到我家里来，不但要向我要债，而且把我逼到山穷水尽了，从今天的话来讲要自杀了，我拿不出钱来，我只能今天把儿子给当了，你仆人我丈夫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先知门徒的妻子在他的观念当中，我丈夫服侍你等于服侍上帝一样，跟从你等于跟从上帝一样的，我今天为着我丈夫的服侍，我在那里呕心沥血，我在那里常常接受了许多人生当中的考验，我要带孩子，我要顾家庭，我为着我的弟兄在那里服侍，我为他祷告，我希望他有生之年当中被神所使用，被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他的敬畏神，神给我们的家庭带来祝福。但是不晓得我丈夫这样子爱主，这样子侍奉神，我愿意跟他一起同心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从今天新约的话来讲，我不但得不到上帝给我的眷顾和爱戴，并且我唯一生命当中的一个寄托丈夫突然直接走了，他如果走了给我留下一栋别墅，我还有精神的安慰，他如果走了给我1000万美金，我还有寄托，现在别墅也没有，美金更没有，留下的是一屁股债。这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啊，在他服侍上什么也陷入了困境。我们不晓得在座的各位，你我今天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你的困境是什么？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家里生活贫穷，其实不是困境；身体的健康也不是很大的困境。对一个真心爱主的人，他最大的困境就是在服侍上，因为找不到路了。就像有些说软弱的肢体说，弟兄啊，你知道吗，不是我不想爱主啊，我现在没有路走了，好像我们的神把我们圈上了一个篱笆，这个地方也不通，那个地方也不行，我现在已经井底之蛙了。施布真弟兄呢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相信困难是神使我们成就更大工作的基石，山穷水尽已无路，篱外花明又一村，神待我们至尽头时，正是要显出他极大能力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认识。所以刚才我讲到列王记下第四章这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子，他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结果紧接着他家直接难处了，他说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他问以利沙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今天许多人服侍主都希望从主那里什么得到一些回报，我爱主，我侍奉神，神应当什么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来帮补我。所以到他们家庭当中发生难处的时候，他们就打发人去求耶稣，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这是什么？这是生活中的困境。我们刚才讲过了，一个家庭全家都服侍主的，我们在国内有一句话说，当你顾念神的家，神就顾念自己肉身的家。但是你发现今天神不但没有顾念他肉身的家， 而且是他这个肉身的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这些的打击。我不晓得他的爸妈为什么不在，是因为什么原因不在，但至少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家中唯一的一个男丁，他们生活上的依靠即将就走了。对犹太人来讲，男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女人在他们的社会当中是没有地位的。犹太人有这么祷告，很有意思的，他们有三句祷告，怎么说呢？他说，上帝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女人。第二句话说，上帝我感谢你，我不是狗。对他们来讲，女人是社会当中最低阶层的人，狗是什么？最不洁净的动物。还有呢，他说，上帝我感谢你，我们不是外邦人。所以他们竟然把外邦人、狗、女人都等同起来了。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男丁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阶层。这三兄弟姐妹他们已经没有爸爸了，现在这两姐妹在他们的肉身当中，这位兄弟是他们的寄托，也是他们的未来，也是他们家庭的一个栋梁。但是突然之间，这一栋大厦，这个栋梁被抽掉了，好像这个家庭就垮下去了。因此他们就急忙派人去求耶稣，希望我们的主能解决他们家庭生活当中的这种困境。因此他们就捎信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今天在座的各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都有不同的困境，如同在服事上一样。今天的美国，我相信也面临着经济上的一些的困境，虽然这几年经济不断的复苏，但是生活上还是蛮有压力的。两夫妻如果丢了一个人的工作，那可能生活上比较蛮辛苦了。两个人工作一丢的话，我上次有一次听来美国服事的时候，听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们教会当中一对夫妻要回去，回哪里呢？回大陆了。我说什么原因呢？因为两夫妻工作没有了。我还不知道美国的情况，我还很幼稚的说，我说你们工作没有，不是生活有救济金吗？美国政府可以帮助你们生活。他说，弟兄啊，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最多六个月啊，六个月之后你自己解决了。他说我们必须要回国了。哎呀，我说这糟糕了。今天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大家在生活上都是蛮辛苦的，尤其这几年。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涉及到金钱方面，还有涉及到健康方面，涉及到家庭方面，涉及到夫妻方面，涉及到亲子方面。总之呢，这一些的问题呢，在我们家庭当中常常会出现。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一些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的主绝对不是苦待我们，如同这个家庭一样。后面我也讲下去，这病不至于死，而且这个病呢是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的，叫神的儿子呢因为这一个困境什么得到荣耀。所以中国呢有一个老前辈，他的名字叫杨尚堂，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生活无困难，工作无难主，弟兄姐妹都爱你，在如此的环境当中聚会做工，爱主爱人，我怕是没有价值。他不是说全部否定没有价值，他说我怕啊。他说，因为不是你爱主乃是主爱你，不是你爱人乃是人爱你，我又经过事业的爱心是真爱心，经过事业的工作是真工作。言下之意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你爱主也好不爱主也好，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有许多的曲折，会有许多的坎坷，会有许多的磨难。我今天上午刚刚在奥克来讲过，神从来没应许他的儿女在地上是一帆风顺的，是平步青云的。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是有苦难，后面没有括号，基督徒是例外的，做牧师的更加有特别的待遇，没有。在上帝的眼光当中，这个方面大家都一视同仁的。牧师也会经过生活当中的困境，弟兄姐妹也会遭遇生活当中的挑战，世人呢，各 更会经历人生当中的波浪骇涛。看你我今天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困境。当这一个苏涅妇人啊倾诉完自己苦衷之后，伊丽莎就问他了，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家里是什么。结果这个女人说，贫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了，说明她这个家庭的难处还真是难处了。中国人比较含蓄嘛，是吧，明明家里很富裕，哎呀装得很穷，是吧。我不晓得是不是真实，在中国媒体在前段时间当中一直在报道一件事情，他说中国人太倒自己中国人的脸了。讲到北美很多的华人，他们开着豪车啊到救助机构啊去领这种救助金啊，去做一些违背一些美国一些政府所定的一些的法规政策啊。有一些老人家其实孩子都很有钱的，自己也很有钱的，这进来去住在老年公寓里面去。中国人就是比，其实你说含蓄嘛也不一定了，但是呢他总会有这种虚伪的情景当中他会这样子。那这个苏涅妇人呢，他真的不是装含蓄也不是装穷，他真的是家里是一无所有了，从我们今天中国的话来讲家徒四壁。所以到神人伊丽莎问他的时候，你家里有什么，他实话实说，贫女家中只有一瓶油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他的生活确实陷入了这种困境的里面，如同马大和玛利亚一样，在他的家中唯一的一个精神寄托是一个肉身的栋梁竟然轰然要倒塌了。而且这些人曾经都是耶稣所爱的人，他们讲话的时候也是那么直截了当，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我们的主立马去解决他的问题，去解决他的困境，去介入他的家庭，会在他的家庭产生一个奇迹，让这个兄弟呢在一夜之间把他肉身复活过来，而且身体健康恢复原来，使这个家庭重见光明重见希望。我们的主有没有马上去呢？没有，在所居住地又住了两天，而且圣经说又过了四天。哎呀这下麻烦了。等我总结这个方面事情啊，第三方面困境中的顺境。他们遭遇的什么困境？服事上的困境。他们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生活当中的困境。但是这一些的困境真的成为这一个家庭当中灭顶之灾吗？还是真的有一天我们的主把这一个他所爱的家庭逼到山穷水尽一无路，到最后他们就开始得忧郁症，甚至到最后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到最后精神崩溃就跳楼自杀。今天这个社会这种事情比比皆是的，不仅在美国，这几年中国的也越来越多了，尤其像我们宁波上海这些沿海的城市当中，经济越发达物质越文明的城市里面，我们发现这几年跳楼自杀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相信这种人如果不陷入他人生的困境，他们绝对不会去走这条不归之路。他们知道他们的最后的结果不仅仅不是因为他们一死了结了，或者说这是对他们一种解脱，他们明明知道他们走了之后会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大堆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路走，他们只有这样选择。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来讲，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困境当中什么会有顺境的。当这一些信使们就是烧心的信使们 讲完这些话之后，我们的主对他们怎么说啊？他说：“这饼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不晓得那天呢，来烧香的人回去的路上他怎么想的。如果我是烧香的人，回去的时候可能会想：“哎呦，这两姐妹呢，她们真是疾病乱投医的。”怎么叫我们到这个地方？你去也不去，啊，也不说什么去解决的一个方案，也更不说你回去之后跟玛利亚、跟马大怎么样一个交代，而是讲了一句我们一头雾水的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的荣耀。犹太人啊，犹太人。大家知道他们对这位拿撒勒耶稣是抱着一个唾弃甚至耻辱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烧心的人可能会想，今天我们的社会对他唾弃啊，对他这种打击，这完全是比较理性的，比较理智的，因为发现这个人真是好像有一点问题的人，怎么可能呢？我来之前都快要死了，我又走了这么远的路来，你还说这病不至于死，甚至呢还跟上帝的荣耀发生关系。但是我们的主他怎么说，事情是怎么成就的？是不是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工作主同时也工作了，犹如在法国跟意大利跟英国他们开通了一个隧道，然后呢这两个一个隧道在双方打的时候，他们就每一个人都分工合作，而且他们打的时候不知不觉呢在同一个地方相会了，整个计划他们照着工程师所设计的这一种的章程图纸，他们就开始贯穿了这个计划。那么今天呢，当我们地上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就不晓得天上比我们更急，我们觉得很多时候主啊都祷告两个礼拜了，为什么还没回应呢？其实天上也替我们急啊，只不过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在地上一切的需求是不是跟天上有没有关系？如果跟天有关系的话，那今天这个事情一定是不至于死，并且呢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的。如果说我们在地上所作所为如果没有跟天发生关系的话，就好像两边的打隧道的话，每个人双方的计划都不一样的，图纸都不一样的，方案都不一样的，各方面都不一样，那肯定不能贯穿的，甚至到最后呢充其量就是擦肩而过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图纸当中，在同一班工程师的设计里面，他们照着这种规则照着这个章程去做的话，一定会贯穿整一个计划的。内地会的戴德森弟兄这位神的仆人说，那位看不见的领导常以我们事先不能预料的一种方式行另一途径带我们到一个目的地。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跟他讲这句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荣耀神，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就是我们的主叫那些带信的人啊，回去告诉马大玛利亚不要急，只要你们地上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一切所需求的跟我的旨意发生关系的话， 最后的结果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糟糕。就像《列王记下》第十章里面，在这一幅图画当中给我们看见，这位先知门徒的妻子带着非常无望的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甚至带着绝望的心来到以利沙面前的时候，是以利沙就给他盼望了。他带着一个无助的心来到以利沙面前的时候，以利沙成为他的帮助。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那个女人照着以利沙所吩咐的去做的时候，不但解决了她生活当中的困境，而且同时也解决了她在服侍当中的困境，让她看见她丈夫所侍奉的那一位主不是她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普通的一个人。圣经给我们看见，她不但卖油还债，而且把剩下的一起可以跟儿子呢度余下的时节。那么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不晓得你我在生活当中面临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什么功课呢？首先，这个马大玛利亚他们非常聪明，来到主的面前，就像先知的门徒妻子一样来到以利沙面前。他们都知道在这种困境当中，唯一可以解决我的，使我这种困境变成顺境，只有这一位主，只有这位主。那你我今天在困境当中，你用什么途径方法去解决这种困境呢？我不晓得你们这里情况怎么样。在国内呀，我们去服侍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哎呀，我们发现绕了一个圈子，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种人生的困境。举个例子，我到一个教会去服侍，有一个家庭呢接待我们，这个家庭本身生活上还算过得去，在这个城市里面还算过得去的。因为中国的物质呢，物价呢再怎么高，如果一个家庭有五六百万人民币的话，还算过得去的。有一天啊，他们突然之间呢碰到了一个什么困境呢？就是他们去投资一个房产，结果呢那一年刚刚中国是房价什么最低迷的时候，所以钱砸进去的时候就拿不出来了，被套牢了。多少呢？大概五百万左右。在这种情形当中，姊妹呢她属灵的光景呢比弟兄强一点，某种意义上来讲，姊妹的这种感觉啊，这种生命的感觉比弟兄会细腻一点。她已经意识到我们现在要回到主面前去了，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够富裕了，是因为我们自己想更多，所以结果呢我们被套进去了。所以照着旁观者弟兄姐妹对他们的这种的观察做出一个结论，只要你们现在好好的回到主面前来，继续来到教会当中的服事，继续在家庭当中为主做见证，继续在职场里面为主做见证，不要为了这件事情呢继续呢忧虑下去。因为这对夫妻尤其他的弟兄呢好像似乎有一种面临崩溃的情形。作为一个妻子来讲，她里面有这种敏锐，她觉得现在应该回到主面前的时候了，接下来的问题就交给主了。如果钱能拿出来感谢主，拿不出来也交给主了。但是作为弟兄呢， 比较理性一点，他觉得我们家庭当中现在的困境唯一可以解决的，我就继续想我的办法。刚刚在想的时候，魔鬼给他一个试探，曾经已经差不多七八年没有一起合伙做生意的一个朋友找到他，希望呢他到福建宁德那个地方呢去投资房产。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福建来的弟兄姊妹，宁德呢靠近我们浙江的最近的一个市，那个项目呢大概总投资呢两个亿左右。但是这个朋友呢跟他是多年相处的，知道他家庭的一些实际情况，他说你只要10%一起合股就可以了啊。结果呢弟兄呢跟他的妻子提出来说这样一个方案可以不可以啊，而且他们也经过非常详细的考察啊，精心的在那里去计算，相信在2年之后所有的投资都可以收回来。不晓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列国的筹帅，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智慧的王所罗门更加比他的父亲讲的贴切，在箴言书第27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新约雅各书5章里面呢，有一个我称他为一个比较傻瓜的商人啊，他有一天对自己说，嘿，我们要到某城去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啊。但是圣经给他的回应是怎么说呢？他说，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的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你这样说，主若许可，我还可以活着，或做这事或做那事。但是这个弟兄呢不听劝，他姊妹也没有办法，结果就向弟兄姐妹借钱，向亲朋好友借钱。那一年呢，在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他融资了2000万就逃进去了。哎呀，那次我们去服侍的时候住在他家里，我就问他的女儿了，我说为什么你这次爸爸妈妈没回来呢？他说，叔叔啊，不瞒你说，我爸爸回不来了。我说为什么回不来呢？他说我们已经倾家荡产了。那我说，即便倾家荡产，你在这里还有一栋很大的房子吗？他说，叔叔不瞒你说，我爸爸真糊涂啊，第一次砸进2000万，后来又借了2000万。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他说我本来在马来西亚读书，我今年读大二了。他说书都读不起，我回来了。姊妹非常痛苦，那天晚上跟我们打了电话，他知道我们住在他家里。他说，弟兄不好意思，我这次不能接待你们了。你可能也知道我家的情况了，我们家里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的姊妹你不要难过，她一面讲一面哭啊。我说回到主面前来吧，当你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在你人生当中最大困境里面的时候，还是交给主吧。他说，弟兄现在还可以交给主吗？我说还来得及。到11章12章这个画面结束的时候，紧接着13章约翰福音第13章第1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到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的时候已经不多了，到了，所以他就说一句话，既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今天在座的各位，我透过这样一个负面的例子想提醒大家，在人生不管在服侍的困境当中还是在顺境里面，我们同样要领受主给我们的恩典，尤其在困境当中，我们更要随时随地来到主的面前。8个字：随时归回，平信而往。特别我们在服事上，我也勉励我们中间的一些在教会当中的同工，尤其我们做牧师的，我知道在美国做牧师非常不容易。特别我自己在这几年当中接触了一些美国不同教会的牧师，我发现做牧师啊，比我们中国教会呢做一些教会的负责弟兄更加难。所以芝加哥一个牧师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弟兄不要回去的，我们要执堂了，你就在那个堂里面做我们牧师吧。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对不起，我跟你讲一句实话，我说连你自己都混不下去，你还要拉我下水啊？我说连你自己都混不下去还拉我下水。 当然跟他开玩笑了，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美国教会，我前几天在一个营会里面的时候跟一些牧师们沟通一些事情，他们也是非常莫名其妙的，就是问我说今天中国教会的处境是怎么样啊。后来讲讲讲到最后啊，大家都有这种想法，包括我自己来过美国几次之后也发现一些问题，教会找不到牧师，牧师找不到教会。确确实实今天的教会在服侍者来讲有很大的挑战，有很大的一些困境，但是不管多少困境，不管多少的一些难处，无论是在生活层面上还是在服侍层面上，我们相信在困境当中一定会有顺境，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我认识一位弟兄，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又是经常同工的，他是专门做文字工作的，非常爱主，本身他有很好的一个工作，他是做电脑工程师的，然后为了服侍主的缘故工作放弃，就开始全职侍奉，各方面主给他们恩典都是非常多，但是呢总是在他的家庭当中一个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家里的姊妹啊一直没有生孩子，夫妻俩为了这个事情祷告了多少年，主啊我们什么现在都不要了，只要给我们一个孩子，但是就是神不听他们的祷告，什么都给他们，就是没有儿子，家庭房子也有，吃穿都不愁，服侍上都比较可以过得去，就是没有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作为朋友来讲，经常劝他们说不要期待了，就去抱一个算了，去领养一个算了，结果呢他们还是不太什么采纳我们的建议，尤其他家里姊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说总是跟自己亲生的不一样。那我说今天你既然不能生了，你要面对现实嘛，是吧，都这么大年龄了，但是他们说亲生的总是跟抱来的不一样。后来实在无奈了，听了我们的劝，去领养一个孩子，一个弃婴啊，一个弃婴领养了。但是感谢主啊，到他们生活当中真的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个方面山穷水尽的时候，主听了他们的祷告，哎，非常奇妙，第一个孩子领养过之后第二年他竟然生了一个孩子了。所以有一年他们要生孩子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很惊讶，这么多年都不会生了，而且医生都已经给他们判了死刑了，他们在很多的医院当中都去看过检查过，他们不可能再生孩子的，但是人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他们竟然有一天可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专门处置人所以为不能做的事，就像诗歌告诉我们说，有何高山他不能处，有何深水他不能渡。等到这户家庭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的主有一天到了这个家，哎呀，解决了他们一切的问题。我们的主最后对他们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我们的主在他们的引荐之下来到了拉萨路的坟墓门口，当我们的主吩咐他们把坟墓的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非常沮丧地对主说，主啊一定是臭了，但是我们的主就吩咐他们说把石头挪开，到石头挪开的时候，我们的主在那大声地说，拉萨路出来，结果拉萨路不但出来了，而且手上的骨头竟拿去，活生生的一个人就展示在这些人的面前，连那些曾经唾弃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看见都是非常惊奇。圣经告诉我们说，许多的犹太人因为这件事情他们都信了主了，这就应验了主耶稣讲过的句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要荣耀神，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各位弟兄姊妹， 今天你面我面临的困境是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今天你我的难处，你我的十字架是跟着神的儿子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珍惜这段的时间，让我们从主那里接受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考验。主啊，今天找到了工作，我哈利路亚，我今天失业了，感谢赞美主。今年我有孩子生下来的，我哈利路亚，没有孩子生下来照样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在教会当中服侍得到弟兄姊妹的认可，鲜花掌声，我感谢赞美主。有一天他们误解我了，他们对我自己有些想法了，我照样哈利路亚从主那里接过来，因为一切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使我们得到鼓励和安慰。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相信在你许可的旨意里面，你会把许多的各种各样人看为许多难处的事情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岂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跟你的荣耀发生关系，跟你国度发生关系。主啊，饶恕我们以往在你面前的愚昧和无知，在许多的难处和困境当中，我们沮丧了，我们灰心了，我们丧胆了，甚至我们妥协了。今天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个难处并不是一个难处，乃是为了荣耀你，是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主啊，帮助我们如何在困境当中看见你怎样带我们走出人生各重要的困境，让我们看见在困境的背后有你自己化了妆的祝福。主啊，求你自己给我们里面的恩典，让我们甘心乐意地接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陶造，好叫我们这一个人有一天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我们在地上的儿子当中，让神的儿子因此在我们生命当中得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愿今天这些话虽然是零零碎碎，借着圣灵继续做工在我们个人身上，成为我们生命当中100倍、60倍、30倍的收成。谢谢你听孩子在你面前不完全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